受苦，跟他的复活升天。在这个当中，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用我们的行为，因为他用他的受难与他的复活都体现出来的，整个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神的生命是他成就了在神心当中一切的美好。他的一切行为和我们的始祖亚当是相反的。亚当因为不顺服，走上了人类的期望的反面，而耶稣的顺服把我们人类重新带回了神的身边。所以顺服是我们的本分，其实更是我们的天职。什么是天职呢？我们以本当是顺服的生命，我们一生下来，神创造我们就应该是顺服的。这是我们在亚当和夏娃的生命当中的领受，因为神要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当中，同样传递同样的信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门徒。他给我们教导，给我们指示，给我们带领，他对我们期待，就是在顺服当中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他的一切。其实顺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顺服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生命旅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的在顺服当中学习成就我们基督的生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了啊，其实顺服真的是很不容易。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最近啊，在中国上海的一个姐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姐妹叫玲玲，她是两三年前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她心里面非常火热，受神的感动，她知道自己已被神选召，要成为神的独女，去全世界的侍奉他。他受了这么大的感动，他就要奉献自己的生命。他本来在一个外企工作，但放下自己一切，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一个生命旅程。但是他已经领受这个恩召，他愿意付上代价。他既然要走这个道路，那么他就要读神学，要预备自己。我也鼓励他要求助求最好的，他认为美国的这个Westminster 这个神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是改革中的，所以说他把它当成最好的祈求。他向神祷告，他通过了托福考试，然后他对神充满了信心。他相信既然是神带领的，神就会供应他的需要，最大的需要就是金钱的需要。他刚刚参加工作，也就是两年时间，自己的家里面的存款也非常有限。这是两年时间当中，他的也并没有足够的收入能够让他说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充裕的日子，所以说他相信神会带领，于是他把一切希望就留在奖学金上面。既然神带领，神就会供应嘛，是吧？他考了试以后，就期待着神学院里面能够给他奖学金的录取。可是两个月以前，他在电邮里面给我告诉我，他说：“王老师啊，我现在特别的沮丧。”他说：“神学院里面给我来信了，说没有奖学金。”他说：“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追求这条道路是不是神会带领？他没有钱怎么办？”人心，他的心意，他在神面前以前的所有的心意和追求哈，那种很火热的这种仰望和祷告一下子掉到低谷。他跟我说：“我想干个什么，没有这个带领了，我还是好好的寻找一份工作吧。如果是没有带领，我何必那么努力去追求呢？”这是他的人生道路当中的一个非常的一个挑战哈。那在人生的挫折当中，在神的带领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我们的软弱就一下体现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我鼓励玲玲，我说：“玲玲啊，如果你相信这是神的带领，你要付出你的代价，你要用你的行动来表达你对神的顺服。 神有带领，神有恩典，神给你有这么大的感动，需要你跨出那一步的努力。就像摩西当年怎么走过红海，约书亚怎么跨过约旦河一样，你不一定必须迈出那重要的一步。他说我怎么迈出，我怎么样顺服他，我怎么迈出这一步呢？我说你有五饼二鱼吗？那什么叫我的五饼二鱼？你家里家底有多大？你家里有多少存款？你自己的私房钱有多少？你能不能够拿出来？你把这个钱拿出来交易给神，让神把你手上的钱变成丰富的供应。他这么做了，他把他父亲母亲给他一笔钱，把自己所有的钱算进来。他说王老师就这么多了。我说下步你要做的，你就是像北美的一些教会发出申请，很多教会里面有神秘奖学金，你可以去申请，看神给不给你开路。如果说神是开路的，神一定应许。他按照我的指示去在各个教会里面去发了他的申请，也在教会里面谈了他的需要。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把自己的所有的一点的能力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奇妙的开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当中，他筹齐了4年在神面前所有的经费。4年了，因为一个道学硕士要4年的时间，而且这个钱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也不是很容易筹到的，就是一个富有家庭也不愿意拿出来的，因为一般的硕士就只有1年到2年时间了，4年时间要筹足这笔钱，大使馆才可能给他签证。所以这是刚刚经历一件事情，很新鲜，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愿意在神面前，你顺服神，你把你生命当中的仅有的五饼二鱼摆在神面前，让神去祝福的时候，你的五饼二鱼在你的顺服当中就成为一个天大的祝福。就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愿意在克西马里面这次祷告，把自己心意，把自己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就在他的顺服当中成就了。顺服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经历的功课，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必然要去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你是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顺服者，就是你的师父的顺服者。你不顺服师父，你怎么能够成为门徒呢？你怎么成为徒弟呢？好，要顺服真的是不容易。人本性是不顺服的，人的本性真的是不顺服的。但是在座的，你们做母亲的，你们可能特别能够记得你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学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妈妈。
所以爸爸妈妈也一样，说出了第一句话，第一个。
爸爸 ，no。
No， 对，
要
，No， 自我说要就是自我，说 No 就是不同意，就是否定，是不是啊？那天生的人的天生的本性呢，就是反叛，就是不顺利。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在成长的孩子成长当中，最大最大你要做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儿女顺服你的想法。培育他们成长，在神的心意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生来都是不顺服的，人在事业上是不顺服的，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营造了我们一种不顺服的空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受到唯物主义的影响，这个事情上的人啊，唯物主义的鼻祖马克思，他怎么样的看待人呢？他说人本性都是不是顺服的，人的本性是一个斗争的本性。马克思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看人的时候是把人放在一个具体环境当中去认知人的。他说人的社会化决定人性的不同的特点，这个是要做一个解释，人的社会化决定人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的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这个是就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去 了解什么叫阶级，就阶级就是不同的社会的层次，有钱的人没钱的人，有权的人没有权的人，这都分成了不同的阶级。这是这个不同阶级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的整体，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的整体的环境当中。因为有阶级，就必须有什么阶级斗争，因为两种不同的阶级产生的不平等，在不平等当中就会产生斗争，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穷的就要反叛有钱的，有钱的要控制没钱的，就要进行压迫压榨。所以说这就是斗争。那么斗争的本质是什么？彼此的不顺服。所以说彼此的不顺服，人欲在这社会当中的不顺服，在马克思看来同样的也是人的天性。因为人在斗争的环境当中，必然以不顺服来达到自己的权利，来争取自己的生存。这是不信神的人这么看待定义人在不信当中斗争不顺服是天性，是应该的。但是圣经怎么看待人心呢？怎么看待人的本性呢？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很清楚地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信的人的本性所在。刚才经文里面这么读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我们不信的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对我们没有幸福之前生命的一个很客观的描述。总结起来，本质是什么？刚才圣经当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有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经文不是，然后大家看哈，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不信的人，我们的生命本质是由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这邪灵心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就产生三种不同的表现。第一，受撒旦魔鬼控制。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你有撒旦魔鬼在你心中运行，你就成了撒旦魔鬼的俘虏。你和他是同类的，你迎合于他，他就控制你。我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很多人去练气功。但有点气功的时候可以得到身体的保障，可以使身体健康，是不是你练气功的时候你就在灵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交了灵，你是不是那个灵的带领，灵就成了你的身体的控制者。很多人练气功以后刚开始身体看着很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邪灵控制以后身体急转直下。这就是一个例子，当你去迎合于他的这个邪灵的这样一种能力的时候，你无形当中被他控制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被他控制以后就放纵自己的私欲，邪灵对你的引诱就是让你去成为神，成为主。我怕谁呀？我就是神，我就是主，我靠自己，靠别人不行，我靠自己，去靠私欲而行。这个私欲，人的私欲，我们都是从不信到走向有信的。我们不信的时候知道我们私欲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的、世界的、物质的，金钱、地位、名利都成了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反过来控制了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私欲当中增长。第四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空中掌权者怎么样的引导我们 们就整天去想，什么事情坏，我们就什么事情去往什么事情去想，什么事情让我们破败，我们就在什么事情上面就奋不顾身。所以说，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背离神。邪灵给我们的带领，就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背离神，永不得神。这是人心背离。因此，当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成为一个背离的生命，造就成一个顺服的生命，真的是很艰难，很不容易。当我们选择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过去生命面向黑暗，面向撒旦魔鬼，现在我们选择去面向光明。当我们选择面向光明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生命当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向着光明行。向着光明行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跨出生命的那一步一步走过去的。那么既然我们选择了，我们在姻缘当中决定去选择神的恩典，选择神的荣耀，我们在行为当中就要体现出我们的信心。顺服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程。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在神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后，神在园子里面种了一棵树，这个树叫做分辨善恶的树，还有一棵树是生命的树。神说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也不能吃，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树？无非是让人有一种选择的权利，通过选择来证明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这个自由意志的这样一种体现当中，神也清楚地把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愿望放在你面前，说那个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你们不能吃，但是还有一句话很清楚，他没有说出来，下面一句应该是什么？是啊，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后面潜台词是什么？啊？就算那生命树上果子，你赶快去吃吧，是吧？有两棵树嘛，一个是分辨善恶树，你们不能吃，那意思是什么呢？生命树上果子，你们赶快去吃，吃了以后觉得怎么吃？神的心意，神的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希望我们去选择顺服神，选择得永恒生命的。但是人选择罪恶，就付上了罪恶的代价。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选择去侍奉神，选择去面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顺服作为代价来铸成得救的功夫，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真的是不容易，天国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真的是很艰难。不是说你信了以后你就能够得到的，信心的之路要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一步一步的踏出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需要通过十字架道路就能够到了天国的。以保罗的身份为例，保罗选择了十字架，选择了成为主的门徒，他选择了以顺服为生命代价。其实保罗完全可以不去走十字架道路。历史上的保罗是一个非常智慧、聪颖、非常有能力的 宗教哲学家。当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翻开罗马书，你真的看明白罗马书，你就完完全全的体会到2000年前的保罗是如何的聪明，如何的智慧。像他那样在当时的时候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透彻的用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因为他的分享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成就得了。他的智慧我可以说跟我们中国的孔子老子仅求智慧，从智慧来说真的是在同一个档次当中，真的是相当的聪明。而本身来说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个阶梯，他的老师加玛涅是当时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在会堂里面在大祭司面前有着非常高的荣耀。还记得保罗和约翰他们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个瘸子，那个时候祭司和法利赛人就把这两个人抓起来了，要控他们的罪，结果加玛涅的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就是保罗和约翰就被他们放出来。加玛涅他如果没有能力没有权柄，他这一句话他这一席话就能够让大祭司改变主意，不可能。所以他本身就是非常有地位的老师，在高师之下的高足，他有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那保罗的人生自然在历史上也会留下光辉的一页。他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他已经有了那么高的一个基础，但是他选择了走十字架道路，选择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必须要通过十字架的付出，通过顺服来成就他的生命。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保罗选择了十字架之后，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他连吃饭都有问题了。他传福音的时候要自己一边吃帐篷一边养活自己才能够传福音，生活没有保障，他以前的地位和身份使他生活无虞的，他不需担心的。可是他成为了主的门徒，要付上自己的劳动的代价才得以糊口，才能够借力传福音，让外邦人得救。不仅在生活当中他受了挑战，在身体当中也受了极大的逼迫，他被祭司法利赛人逼迫，他曾经因为被控告亵渎神灵，因此他被推在死人堆里面，人们用石头砸死他，人们以为他死在神坑里面了，走了，结果他从神坑里面爬出来。大家想，一个人在那样的逼迫当中经历过，他还有能力，他还能够去侍奉神，能够去为主受苦吗？我自己是曾经被人这么打过的人，真的，我被打了以后，几年我内在的阴影去不掉。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背后有脚步声，我整个人背后的僵硬，我心里的阴暗，然后真的对那些邪恶的力量才有一个恐惧。但是保罗却顶着压力，在人生道路上面为主广传福音，一步都没有停留。保罗说：“有一个刺在我的身体里面。”我们想，这个刺他提出来，这个刺就一定不是个小刺，一定是让他生命当中非常的受折磨、受痛苦的。但是，这个刺他把他看成一种祝福，他看着神给他的一种力量的带领，继续的在十字架道路上面十字追求。所以，你要去选择。在你的生命当中去跟随主，你就要拿出跟随主同样的力量去顺服神的带领，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么走出来的，门徒是这么走出来的，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们也要这么走出来，不付代价就不能达到你的生命的彼岸。
们为什么能顺服？保罗为什么能顺服？我今天鼓励大家要顺服，我们凭什么去顺服？我们凭什么去顺服？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刚才有段经文，我们回头哈，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六到十三节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是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成了无辜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是他超乎万能之上的名，将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谈论耶稣基督，他因为顺服成就了神的旨意，被升为至高。下面就看我们了。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断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一句下面就很重要，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会成就他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能顺服？这句经文当中有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我们能够顺服？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过去不能顺服神呢？不能顺服呢？过去不能顺服神，是因为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过去的不能顺服的是，因为我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有邪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就顺服了空中掌权者，我们就在我们的个人意志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个人追求当中，我们就向着黑暗奔走。如今我们顺服，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有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有神的领导和带领，我们有个重新得救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基础，不在撒旦魔鬼的掌权控制之下，我们就能够有这个顺服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你们现在已经得到领受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一个能够顺服圣灵的本质，是因为有圣灵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力量去顺服神。顺服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顺服他就做成神大功，他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最崇高的选择。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会成为人的样子。其实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经历一个顺服的功课，他本是神，他干嘛要去自己顺服自己？但是为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拯救我们，也为了我们人做个榜样，为我们基督徒做个榜样，他自己选择了成为人的样子。他的顺服是为我们做出一个实在的生命榜样，告诉我们十字架道路是要在通过顺服去成就，十字架道路是要在顺服当中来做成的大功。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刻骨铭心的一幕，克西玛丽园，在他知道自己要走上十字架之前那种心路历程，没有人愿意经历死亡，就算是人必须死，我们人也选择一个我们能够比较舒服的一种方法，不要经历太多的痛苦。 而人在死亡当中所经过的最大痛苦莫过于死字架，因为人整个要在痛苦的折磨当中喘息出最后的一口气，而且是人的最巨大痛苦。但耶稣基督他是具有神性和人性共有的一个生命体。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他可以回头，他可以不向十字架上走，但是他明白了这个神的旨意，那你背放在他面前，没有你拿开，他选择了走十字架的道路，并且走到十字架跟前。这不是靠人性能够走得出来的，这不是靠简单的靠一个意愿、一个选择就能够走出来的，要在十字架当中，在神的旨意当中你顺服，才能够做成这美好的功夫。其实顺服真的不容易。我们说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顺服，可能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性在他生命当中，他当然能够顺服，我们和他不可以比。我选择一个我们可以比较对象，摩西。摩西是个普通的人，从他生命的出生到他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个纯然和我们一样的人，本质上就是一个泥土创造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顺服的功课，他的顺服真的是不容易。如果他所经历的，我们必然要去经历，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那摩西的这个顺服功课真是不容易哈、啊。摩西他被神选召，像我们一样，神预定了他的生命，在他还没出生之前，神就已经选定了他。出生之后，在特定的环境当中，他成为了法老女儿的养子。他在宫廷长大，并不能成就他是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为了锤炼他，把他放在旷野当中40年。旷野当中4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第4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神的呼召临近他，神要使用他，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于是乎，他在河烈山下放羊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草丛上一个荆棘啊，上面有火在燃烧，走近一看，不是真正的火。这个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神对他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我的耳中，我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的欺压他们，故事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选择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的声音领导了。摩西是一个明白神、这个相信神的人，他生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他小的时候为什么从法老的宫殿里面跑出来？是因为他对以色列人的这样一种文化根基、信仰根基的一种坚持，所以说他杀了法老，这个埃及人，所以说他才跑了出来。这个行动当中就看到他本身对神有一种很朴质的信心，更何况他在神在旷野当中40年锤炼他，他一定对神是认识。神的呼召临近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第一个反应是不愿意，第一个反应是 no， 就是我们小孩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的，不会说 yes， 没有一个小孩会说 yes， 小花瓶最多的表现，那么一点小屁小啊，屁颠屁颠的拉屎拉尿在我们手上，他会说了一句话，就是 No。 摩西也是一样，在神面前，神的呼召领导他了，他对神说，我是什么人，把 No 扩大了，我是什么人，竟然去见法老，让以色列人带埃及出去，他没听明白是什么，明白要做什么事都没有听明白。神说，我只要我要带你，我要用你，让你去带领他们出埃及。下面的话具体要做什么都没听清楚，他马上一句话 No， 我不去，我凭什么说我去？神并不是那么容易拒绝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说 No 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拒绝的。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心意，神也是一样。你有软弱，神有他的带领，神于是继续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不要担心。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怕摩西感觉自己很孤独，不知道有神同在。神告诉你顺服我，我跟你一起走，我跟你一起行。我告诉你，你去了以后，后果我都应许你了。我是神，我什么都能够成就，你知道吗？你去了以后，有一天你会把以色列人带过来，到你现在站的地方来敬拜我。我是神，我说的话算数的，你一定会成功的。反过来说，你不可能失败。你去了以后，你一定成功。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你怕什么？因为我在带领你，这话已经够实在了啊！神也是很实在的神，不会说虚谎话，把成功的把握都已经告诉他了。但是摩西怎么回答？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说什么？我对他说什么？”但你想啊，摩西不敢用自己的名义说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他很聪明，很狡猾，他不说我现在不相信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会到这边来成功的把以色列带领灭亡吗？如果你说的是假的怎么办？他不说自己，他说以色列人，他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会相信你是什么？他们会相信你是谁呀？说你们的祖宗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怎么说？你是谁？我不清楚啊。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神应许我们，神祝福我们，我们很容易就不相信了，就像他们灵命姐妹的经历一样。他本身真的知道神呼召他，神会引导他去读神学，但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相信了，软弱了。其实我们每个弟兄是不是这样？我们明明知道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到底在哪里？你是真的吗？你为什么不回头祷告？摩西真的是经历我们人一样的软弱，不相信，转过来用以色列人的话来靠神。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人的这种对他的怀疑而放弃。神继续地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自有拥有就是耶和华名字的来源啊，就是耶和华这个词来源。他说我就是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就是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听你的话，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他，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神在摩西面前面对面告诉他，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那位永远拥有的神， 我一定要成就你的功。虽然你在以色列当在埃及当中会经过一些困难，但是我必定，我一定会在你们当中，在埃及当中行神的奇事，成就我的旨意。但是摩西到了这个时候，摩西怎么说？他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在这之前是怀疑神，在现在之前找理由。他们不相信我的，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相信我的，他们必不相信我。他们相信你，但是不会相信我。我这个人不够，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我算好几呀、啊。哎，这个人呐、啊，要拒绝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哈、啊。首先是把理由推在神面前，啊，你是谁？没有办法依赖了，我不行，我那个人呐、啊、就是乱七八糟的，我这个人没有能力，我你都干嘛？干嘛选到我？别人厉害，别人比我行，彪哥，哥你年纪比我大，啊，你比我成熟，选他不选我，选我干什么呀？啊，还有彪嫂，那笑出来多么的嘹亮啊！我们笑都不笑，是不是？选他们啊，我不要选、啊，这个人常常是这样的啊，推到别人身上，但是神继续的。神不会放弃。神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这个放羊的嘛。”耶和华说：“丢到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又跟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他把手放在怀里，你拿出来，掌控阿布。后来他又放进去，拿出来，手又复原。神。行了这两个神迹给他看，告诉他我是真正的神，我能够给你力量，你不要害怕。你怕什么？我给你能力，你没有能力我给你能力啊。结果摩西怎么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的以后也是这样的，我是左口笨舌的，他还在找原因。对，这能力好，你给我能力可以，可是我不会说话。你看我嘴巴多呆板呐，啊！我也是，我以前那是也是结巴舌啊，我说话这个舌头会发硬，这挺的牙齿都会动的。我真的我能够体会到，我就是随便也可以说我结巴舌一个啊，找理由。有能力可以啊，我发挥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我能力怎么表现呢？这就是摩西，你看，在神面前抵赖，真的是想尽一切方法逃避神。但是神并不因为摩西的软弱放弃他，他继续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照你当说的话。你放心啊，我会给你能力，我也会给你口才的。我不是自由拥有的吗？我不是创造一切的主吗？你的一切不在我手上吗？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我可以给你口才。”摩西这个是什么？耍赖了，是吧？我们跟孩子，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跟孩子说三道四，说了以后，到了孩子以后，最后孩子一招什么？哭，妈呀，我不去，我非要不去，我非要那个东西，哭。本来你很有信心的要帮助他教育他的，他一哭，父母傻眼了。好好好，乖，赶快去买，赶快去买，别哭啊！你这样不哭，什么都答应你。你耍赖，父母就软弱了。耍赖就变成控制父母的工具，所以孩子第一耍赖成功以后，次次耍赖就把你控制了，知道口耍赖是能够成功的。摩西也是一样的，耍赖虽然他不是哭，但是他耍赖方法是一样的。主啊，你愿意打发谁打发谁吧，我反正我不去，反正我不行，你要我去我去。这个时候神的怒气与摩西神发怒了， 神对摩西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我也赐给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着这杖，好些神迹。神最后发怒，在怒气的之下，还好摩西不是一个放肆的一个儿童，最后在神的怒气之下他顺服了。于是摩西回到他的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这是摩西的吩咐。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路历程，先是抵赖神，后是用自己找借口，第三个耍赖，最后不得已顺服神。我们通过这个，通过这一段摩西的顺服的经历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影子，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首先在我们顺服的工作当中哈，大家都知道一点，如果说神要你顺服，你必须顺服，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改变不了神的主意，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成就，你不顺服只会给你自己找麻烦。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节这么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他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他选中了你，他让你做他的儿女，他让你做的门徒，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逃避，你逃避对你没好处，因为他已经选中了你。你逃避只能给你生命当中增加痛苦，增加苦难，增加顺服的旅程，到头你还要顺服，绝对不改变。那谁自己不改变，我们可以从事情当中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我刚刚说了，亚当和夏娃神本来是要赐给他们永生的，可是他们犯罪以后，能改变神给他们永生的旨意吗？不会改变。但是这家男人痛苦，神于是乎先选到以色列人，后来耶稣基督亲自降世为人来成就拯救恩。神的旨意不会改变，人必然最终要回到神身边，但是人要经历更多的痛苦。神的旨意没有改变。第二个，以色列人不顺服神，就能改变神对以色列拣选吗？没有，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拣选到底。你不顺服，但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当全世界的人在神的计划里面完成的时候，以色列这个被砍掉的枝子要重新的接到这个葡萄树上。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的犯罪，人的不顺服，只会增加这个民族的痛苦。所以说以色列经历多少痛苦啊，被抛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那么样的奴隶，只能是痛苦当中，最后谁去顺服？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不能改变神要拯救我们到底的希望。所以说神的意思不改变，我们从历史上，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我们看救恩的这个程序当中看到神的意思不改变，那要改变是谁？
自己，
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来顺服神，学习在神的心意当中顺服。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神要我们的成就什么东西。神的心意我们心里是心知肚明的，我们通过了各个四年的学习，通过查经班，通过我们的分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第二个，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看到一些神的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不能够一走眼就过去了。既然是神的话语，今天对我说，我就学习在神的话语当中，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成就神对我的教导。第三，在十字架当中顺服，我要付代价。神要我去做工，神先拣选我的门徒，要我去成就大使命，这个我都要去做，我都要去尽上这些努力的本分，顺服。
靠着圣灵的带领，你不要担心你顺服不了，你不要担心你成就不了，因为有神的灵在你心中运行，他会引导你，他会帮助你，他会让你走下去。这是我们所有的走过来的人的见证，也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感谢主给我们的顺服功课，让我们继续在这个道路上学习。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生来是不顺服的，但是今天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顺服，因为有你的灵做的引导，有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就有了顺服的这个内在的能力。更何况你在逻辑当中运行，都会应用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的神，你会给我们力量，你会给我们顺利的能力，在各方面的成就我们在里面的工作。主要我们也感谢你，是吧？让我们谦卑的在面前学习顺服，成就顺服的功课，以至于说我们在信仰道路上面少走弯路，少去领受那些苦难，更多的领受你的祝福，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